今天晚上我们要继续来查考约珥书第二章。那我们请翻开约珥书第二章。约珥书第二章在旧约1069页的第一节开始。那第二章这里谈到有蝗虫更带来敌祸，所以我们标题上面我们在讲义上面稍微定义是敌祸的这种警戒，以及劝民要悔改。好，那整个第二章呢一开始第一节就提到，我们说到约珥书的一个最大的主题就是耶和华的日子耶和华的日子。结果二章第一节开宗明义要门徒要这个百姓要在锡安吹角，要在圣山吹出大声全国的居民要因为这样来颤抖因为耶和华的日子将到，已经临近。所以一开始就用这个主题标示第二章进入到约珥书的一个核心一个问题。那因为一开始耶和华的日子来起头，那么中间经过了神带来，当神日子临近之前以及最后都会有神公义的审判，而且审判之前还带有对那恶人的刑罚。所以这个是一个过程。最后到第二章的结束我们看到倒数第二节31节也提到这些事情通通会在耶和华那大而可畏的日子未到以前，所以用耶和华的日子来当作开始结束串联了整个第二章的一个大主题。所以第一章谈到了有蝗虫之灾我们上一礼拜有谈到，也有旱灾这种种的灾害来提醒百姓，来告诉世人神的作为，神的刑罚，神的这样的一种公义要临到所以过去了，但是第二章又来了因为二章一开始第二节提到更可怕的更大的蝗灾，那事实上这个蝗虫已经不是一般的大自然的蝗虫之灾了，这根本就是一个神带来的这样的一种刑罚，是敌人的祸患，甚至是神末了审判军队的这样的一种临到所以神的审判持续，所以人必须要面对。所以第一章如果我们有看到原来的意思，第一章的蝗虫之灾发生的它的这样叙述都用一个完成式来表达，过去了，发生了，成为事实了。但是第二章它却用一种进行未完成式的方式来说明，这就表示它正在开始，甚至它还要临到，因为第一节说到已经近了，所以这是一个警戒人要悔改。第一章完成，当然他用现在发生的事实告诉全民蝗灾很可怕，但是为什么面临是人不顺服神，人悖逆神，所以要面对神管教，要接受神在审判人的作为的事实，所以这是完成式的一种概念。第二章开始却要人更加注意，要注意所以要吹角，要吹号，把它吹得大声告诉全国这是一个一个重要的时刻。所以这个吹号并不是一般的过节节期的这种号角，它是一种很长很长的号角，很大声要告诉人，让人惊恐害怕，因为听到人第一节说都要发战， 都要发展。所以以下带来的三个段落，我们从第一节到十一节这个是很完整的一个描述啊，是耶和华日子临到的这样的一个先兆，一个过程，一个结果，那无人担当得起。那再来第二段，从十二节开始也谈到了到十七节可以说到这个人要面对的时候必须要改变必须要警醒，必须要切实的悔改，才能面对神的这样的一个刑罚带来的灾祸，跟神最终审判带来的结局啊。那第三个段落，当然我们可以从十八节开始看到最后二十七节十八到二十七节，这是虽然在这么可怕的一种神的刑罚，神的末了的审判来到，但是呢却带给百姓，带给那愿意悔改的人，仍存有恩典，神还留有怜悯还有机会。那该怎么做？那就是在当中我们要来思考那甚至最后告诉我们神带来的大救恩应许圣灵的这样的一个约珥书里头第二个大的神学意涵除了耶和华的日子，那再来应许的圣灵，这个伟大的神的救恩临到，神的永生的这样的权柄印记这个是非常的重要的，约珥书里头所带给我们的。那最后当然三十二节告诉我们，如果你愿意，凡求告神明就必得救，因为你愿意悔改，因为你愿意相信，因为你愿意来祈求应许的圣灵，那么你就可以得到耶和华真神，因为人的改变他也改变留下余福所以我们这三个段落我们来迅速看过。首先第一个段落一节到十一节提到号角响起这个第一节约珥先知要大家吹角吹号，那这不是快乐的时候今天过年过节大家互相提醒不是，不是的，是可怕的时候，因为听到都要发战所以这个号必要吹得很长很大声带给人恐怖因为这是一个重要的时刻，因为神的日子，耶和华就是那日，那些日子大而可畏的日子将要来到了将要来到。那这一天多可怕因为是神的审判。所以我们看到第二节他开始描述为什么会战惊，为什么可怕，因为那日子第二节是黑暗幽冥密云乌黑的日子所以那日不是欢喜快乐之日不是人人要庆祝来喝酒彼此来恭贺之日，不是，是神的全能威严临到世人都要害怕人人要害怕。看到他说好像晨光铺满山林，因为有一对蝗虫，所以第二章谈到了蝗虫他说原来说是民有一对民，有一对军队，这是真实的，这是人不是蝗虫而已所以又大又强，从来没有这样子那么以后到万代也没有第三节甚至说过他们他们所带来的结局是什么，这一对民，这一对军队表面如蝗虫，却是神兴起的天上的军队末了审判的军队刑罚的军队所以第三节说到在他们前面这个如火烧灭，前面有火，这个火在圣经里面都是代表神的公义审判，神的怒气神的威严所以如火烧灭不是烧一点，是烧灭， 那么经过之后，你看后面如火焰烧尽，是烧光的，是完全毁灭的。哦，没有到之前啊，这一对蝗虫，这一对军队啊，没有来的时候，人过的是像伊甸园一样。哦，伊甸园是多么的美丽，多么的富庶，多么的安详，多么的这个快乐。我们都知道伊甸园的表达。但是当这一对军队来了，如火烧，经过之后全部烧灭、哦、完全烧毁，完全的毁灭，所以伊甸园不见了，变成荒凉的旷野、哦、没有一样能够躲避的。这就是神的终末的刑罚，最终的审判，最严厉的审判、哦、所以这一天太重要了，所以一定要吹角，大家要提醒，要警觉，要准备、哦、所以第一节就呼吁祭司要在锡安、啊、在神殿的地方，神圣山、啊哦、神、啊、所、啊、立为名、啊、百姓来敬畏的地方、啊、来吹出号角、哦因为神的审判大日要近、哦、所以这是战争的号角，不是守节、哦、这是重要的时刻。那神的审判如此的这样的一种威严，如此的这样的无可躲避，人人都要面对、哦、像蝗虫一样、哦、他第二节说到黑暗幽冥、哦、乌云，然后这个乌黑的日子、哦、那甚至他形容说像晨光铺满山林。那我们会想说晨光这是一个亮的，是一个温暖，还有一个希望的，那这跟这个黑暗幽冥好像不同的意思、哦、所以在和合本这样翻的时候，其实在其他翻译本很多都带来原来的一种表达。如果说这一对没有见过的空前绝后的蝗虫军队、哦、来到，好像一大堆蝗虫如当时在埃及所降临的这样子，我们在出埃及记十五章十五节，我们在导读的时候读过，我们在上一周也读到，当这对蝗虫来遮满大地整个都黑掉、哦、它表示它的数量之庞大这个所盖满的这样的覆盖的这样的一种地方无一幸免、哦、所以像晨光我们可以理解当这个蝗虫飞在天上，当然它是乌黑，但是如果像晨光，那光从哪里来？它的翅膀如果反映亮太阳光，哇，整片亮晶晶的、哦、可以像说是这样的晨光铺满了山林，太多了、哦、满了一大哦、无可躲避。但是其他翻译本也更接近的翻译来说，比如说吕振中译本，比如说现代中文译本都把它翻成是黑暗、哦、像黑暗、哦、更像黑暗铺满了这个山林、哦、因为太多了所以才会像第二节说到是黑暗幽冥乌密云乌黑所以这个又大又强，从来没有，一直到末了也没有。所以这个从来没有的，表示是一直直到末了、哦、所以很多人在看这一段谈到说也许这是延续第一章的蝗虫这是第二次的蝗虫，或者第二阶段的更大的蝗虫灾害、哦、这个这样讲也太过简单了、哦，那进一步的，当然我们知道约珥先知所有的信息都告诉我们，对当代、对后世，一直到末了，他都在警戒，都是有效。所以我们知道，这个是直到末了的审判。所以当然要往后看哦。后来犹大国面对的是敌祸，在这个时候是亚兰大军。哦，亚兰人是他们的敌祸，但是当到最后神兴起了他的仆人这个恶人仆人像巴比伦，在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是神的仆，是神的 要用的仆人呢、啊，所以啊啊、也有解释哦，比较应该是要巴比伦大军来到了哦啊，神审判工具的展现了哦啊，这个蝗虫之灾不过是一个啊兆先兆而已，他要告诉犹大人，告诉以色列人，将来你们没有悔改，面临神审判的时候，面临神刑罚的时候，啊，亚述大军、巴比伦大军呐、啊，啊，因为这是对犹大国的警戒，所以应该是巴比伦的军队哦，所以才会又大又强，因为啊，从来没有哦。那更重要的，我们说啊，约珥先知的信息直指末世，耶和华那大而可畏的日子，所以更是对全世人来讲，末世的军队啊，啊，神所兴起的要来刑罚世人的这样的一种啊审判世界的这样的一个军队的兴起。我们来看一下耶稣怎么说。我们看马太福音24章。在神啊终末那大而可畏的日子啊，啊，主耶稣在马太福音也提到那日子的可怕。哦，我们看马太福音24章第29节。24章29节，耶稣指的是那日子哦。那日子啊，那日子的灾难一过去，日头变黑，月亮不放光。等一下，我们在约珥书也会看到这样的情景哦。那众星从天上坠落，天势都要震动哦。那人子啊，那使人子的兆头要显在天上，地上万族要哀哭啊。哦，所以啊，难怪要颤抖啊，难怪要吹号角，使众人都醒过来，都战战兢兢的准备面对哦，因为人子有能力，大荣耀驾着天上的云降临啊，神啊，耶稣基督啊，复活的啊，这个弥赛亚，这个万王啊之王，他要驾着天上的云降临。31节，他差遣使者用号筒大声，将那选民从四方、从天这边到天那边都招聚的来，耶稣来临了、啊，举世都观看得见，人人都看到了哦。这叫做闪电从东边发出，直照到西边。那这样的大灾难呢、啊？我们看21节，在这个之前，哦，在这个之前会先发生哦，发生啊，神的大大的刑罚，大大的作为。就是大灾难，21节，因为那时必有大灾难，从世界起头到如今没有这样的灾难，后来也必没有。所以啊，这个是对末世的一种啊宣告啊。耶稣基督啊，在啊马太福音这个地方就讲了哦，所以这个啊宣告啊是神的旨意，神必定实现的末了的这样的刑罚跟审判。凡在启示的这样的一种先知书里头都提到了啊，比如说我们看但以理书12章第1节，但以理书的12章第1节，但以理书的最后啊，那他也提到了哦，因为他所看的异象也往后一直看到末了的时刻哦。我们都知道但以理书是旧约的启示录，谈到终末的这样的预言。12章第1节，那时保佑你本国之民的天使长米迦勒必站起来，并且有大艰难，从有国以来直到此时没有这样。你本国的民中凡录在名册，凡名录在册上的必得拯救。好，这里提到啊重要的一个未来的一个预言哦，那时哦，我们就可以知道那时、那日、那日子啊，耶和华大而可畏的日子，就是最后啊，神 临到前的这一段末了的时刻啊，这里就说到有大艰难哦，所以这个大艰难也是如刚刚耶稣在马太福音24章所说的大灾难，是一直到如今人没有见过的哦，所以这个大灾难非常之可怕啊，我们应该要战战兢兢。对，当时候约珥告诉犹大人呢、应该要战战兢兢。那这样的一个神的预备，神的这样的他的一个作为啊，而且他的旨意一定要显明，在最后启示录当然也这样讲了哦，启示录16章18节哦也提到了。我们看启示录16章18节，当这个天使这个约翰呐、看到这个天使啊，到了这个神大怒的七晚呐、第七晚呐、最后这个神的怒气啊，道出来说成了十几节说成了，18节这个大灾难、大艰难就开始发生。他说啊，又有闪电、声音、雷轰、大地震，自从地上有人以来从来没有这样大到这样厉害的地震，所以这是末了最大的灾难哦。所以是但以理书所说的那个大艰难就是马太福音耶稣基督告诉门徒，告诉我们将来末了基督再临前、审判前必有大灾难。所以这个大到人无可躲避，无可应对哦，所以啊只有害怕哦，所以表示神的审判是何等的可怕哦，神的这样的一种刑罚是空前绝后的不只是蝗虫，更是神末了军队的这样的临到哦所以啊遮天蔽日这样的一种场景是人无法来形容哦。在西班牙书第一章也提到这样的事情，我们最后看西班牙书的第一章，在这个段落我们来看西班牙书1章15节，西班牙书1章15节在旧约1103页，西班牙书1章15节先知书所描述的都一样哦。15节，那日是愤怒的日子，是极难困苦的日子，是荒废凄凉的日子，是黑暗幽冥密云乌黑的日子。看这一段哦，黑暗幽冥密云乌黑我们可以知道这个应该约珥先知，然后西班牙先知把它引用过来所以都指一样的预言所以因为是这样的，16节他说是吹角呐喊的日子，要攻击神的军队那一队有一队又大又强的这个神军队攻击坚固城和高大的城楼那17节一降这个大灾祸、大灾难神的愤怒、神的刑罚临到。好，那这都是先知书里头互相呼应、互相来对照所以这些都告诉世人约珥先知说蝗虫就是敌军，敌军就是神末了审判的大军队刑罚的这样的神的军队来到那好像一个无以这个躲避的这个非常可怕所以更要能够明白这是末世军队神审判。那所以在第一章蝗虫之灾，神对犹大的审判，但是这是一个先锋。到了第二章是更是对全世人的警告因为将来人人都要面对审判。好，那这个蝗虫它的形容，我们回来看约珥书第二章，约珥书第二章第4节，这一对又强又大、从来没有过的这个非常可怕 非常这个残暴的，非常带来神的这样的一种严厉的这样的刑罚的。四节在形容，四节一直到第九节就在形容这一队军队，然后把它描写得很清楚。所以当他写到他们形状像什么马，所以我们就说蝗虫怎么会像马，这已经不是蝗虫了，这是一个天上的军队神的工具奔跑如马兵，然后第五节山上蹦跳的响声像车辆的响声，又如火焰烧碎阶的声音好像强盛的民摆阵预备打仗所以他用了很多形容这是约珥先知的文笔非常的栩栩如生这个像马那就是一个大军队一个壮观奔跑这样的像马兵那又蹦跳充满力量充满了这个威严车辆响声，这是一个军旅这是一个战争的这样的声音。那烧过以后，因为它像火嘛，我们刚第二节读到了，像火焰烧碎街，噼里啪啦，你看到那个如果一点点火，我们还听不到声音，大火是怎么样吞噬的？它像火在吞噬整片森林，噼里啪啦响不见了，烧掉了，很可怕军队来杀戮，然后人民被践踏，流血丧命毁坏毁灭像这样火在烧碎街所以这个形容的非常的让人恐惧。第六节他们一来当然众民伤痛，脸都变色。第七节谈到他们像勇士这就是最强的诗篇也形容神如勇士，神是最强的勇士就是最强盛的，像战士爬城各都步行，不乱队伍，蝗虫会飞来飞去会相撞，但这一大队民这一大队军队非常的整齐我们看到这样的形容行动迅速然后他们非常强盛，而且都是整齐的听命的，所以因为是在神的旨意、神的权柄号令之下，他们来执行神的旨意所以彼此不拥挤，向前各行其路，直闯兵器这是一个对方的最重要的核心指导军营，指导敌阵核心，然后直接攻下毫不费力不偏左右所以第九节形容他们像蝗虫这样蹦上城太厉害了，窜上墙，爬上房屋，进入到窗户，像盗贼耶稣说人子来的日子像贼一样那是一种形容，忽然临到人无可躲避，无可防备只有面对结果而已所以第十节再回到提到这一队神军队的这样的壮容，他们一来地震天动，日月昏暗心宿无光所以十一节约珥先知再做一个结论，耶和华在他军旅前发声，因为这一切都在真神全能的真神掌权之中，他是这个军队的元帅，他是万王之王，他号令这个军队临到世界就是将来耶和华大而可畏的日子他的军队来到了，要成就神的命成就他命的是强盛者，神的指挥，神的权柄，神的旨意一定来完成这就是因为耶和华的日子大而可畏，谁可以担当得起呢？所以在十一节最后这么可怕怎么办怎么办，谁可以担当得起这个军队我们如果在启示录第九章看到，我们也看到这个蝗虫大军是我们无法理解的，原来就是末了神所临到的这样的一个天兵天军是什么样的军队，我们根本无法想象。我们如果对照一次我们可以稍微看一下启示录第九章 启示录第九章，我们稍微看一下哈。我们在读启示录的时候，常常读到这一段呢，都觉得很害怕。启示录第九章，第七节。启示录第九章第七节也提到这样的一种形容，蝗虫的形状啊，好像预备出战的马一样。我们刚看到了，像马哦，然后像啊，形状像马。刚约书说形状像马，奔跑如马兵哦。我们看看啊，这里说到啊一样哦，像啊头上戴的好像金冠冕，脸面好像人的脸面哦，所以。刚刚提到的、也是这样子、那、第八节、有谈到他的头发、是长的，是、这样的像女人的这样的头发，牙齿像狮子的牙齿、这个在第一约珥书第一章我们就读到过，连第一队的军队都讲得这么，第一队的这个蝗虫都这么可怕、像狮子的大牙、直接、咬下去啊。使枝条都落白、使走过之地无一幸免、所以这里很可怕的这样的一个蝗虫军队啊，末了神的军队，很可怕、地上没有的，有史以来也没见过的、第九节当然提到他们装备、他们的这样的阵容，他们的威能力啊。十节又提到、他们的这样的一种伤害人的、在这个五个月里头、好，那这里当然提到启示录提到是无底坑的王，使者做他们的王、暂时的带领，但是这个权柄却是第五号天使这个吹号之后然后蝗虫出来能力赐给他们、所以这是神的授权，神的旨意好，所以我们都看到末了神的军队的这样的一种可怕哦，来势汹汹啊，也是所向无敌的天军，所以告诉我们人当预备那末了的时刻人当预备末了的时刻。那回到约珥书第二章也提到了他们这样子四节，我们刚刚说四节到第九节，他们可以说势如破竹，可以说这个无坚不摧所以人如果这样子，那要准备什么？因为吹号吹角就是要人警戒准备如果他们根本就没有办法抵挡，那我们要准备什么呢？所以我们回来看约珥书第二章十一节的最后，因为下半段最后这一句十一节，耶和华的日子大而可畏，谁可以担当得起呢？没有人担当得起，那我们要准备什么呢？好像没有希望了嘛其实不是担当不起但是神愿意我们有机会，尤其神的名有机会因为这些人是听命于这个大军队，听命于神的所以这在历史里面发生多次的应验历史多次的应验。那如果人能够在第十二节开始这个是悔改哭泣进食然后归向神，这个就是蒙恩的机会了。人人要准备好自己面对神将来的末了的审判，那个大而可畏的日子但是担当不起的时候怎么办呢？从第二段十二节开始，他要告诉有机会如何来面对如果你一心归向神，你可以躲避将来的祸患那约珥先知在当时已经这样说了，神给这个百姓留一个余福我们看一下第十二节，担当不起，但神却带来安慰。所以在第二章里头，虽然神的日子大而可畏，人无可躲避，人担当不起，但神却为人预留恩典所以这一段是对今天我们来讲非常可贵的一段。十二节，耶和华说虽然如此，你们当禁食哭泣悲哀，一心归向我转心归向真神，就是第十三节神借约珥先知说，你们怎么归向呢？你们怎么悔改呢？你们要撕裂心肠，不要撕裂衣服。所以在这一段悔改 对今天对当时候的百姓都有非常大的这样的一种指导跟这样的一种引导。撕裂心肠，不要死撕裂衣服啊。那为什么说撕裂衣服？但以色列人悔改就是从撕裂衣服开始，这种表明他说转向耶和华你们的神。为什么？他抓了五个重要的神的本质，让我们来悔改来祈求。因为第一个他有恩典，第二个他有怜悯，第三个他不轻易发怒，第四耶和华有丰盛的慈爱，第五他会后悔不降所说的灾。哇，这里有神的五个本质，让约珥告诉世人，告诉犹大人，尤其是告诉我们神的全民今天我们属灵的犹大人一样，当你要撕裂心肠，要确实切实的真实的悔改，因为神有这五个本质让我们 来领受第一个他有恩典这个恩典是什么？你看我们不配呢，但我们白白的领受恩典。你看耶稣基督就是这样讲，他白白的赐生命活水给我们，他这救恩要赐给那凡愿意相信的人。所以不配仍然赐下，这是神的爱，神的大恩典。神第二个本质他有怜悯怜悯以色列百姓。先知常常讲像那个父亲连续儿女一样，真神怜悯世人。所以他的怜悯他的爱有多大我们就有机会来向他求怜悯。第三个本质他不轻易发怒这个很有意思，不轻易发怒原来的原文是说他有长鼻，他有像那个大象的长鼻。为什么？这个怒气你要吹的时候，如果短短的一下子就吹出来了，一下子就发怒了，一下子就暴怒了。我们今天看到今天的社会就这样暴怒，暴怒 就悲剧就发生这个凶杀命发生这个斗殴甚至是命丧命。神如果轻易发怒，世人今天大概都站立不住。所以这个圣经在写这里很有意思，不轻易发怒，他说神有长鼻，那个气要出来的时候很长很长再吹到外面。所以根本神他是不轻易发怒的，意思就是神他把怒气收起来，长长的收起来所以这个是真的是神的爱我们看约翰福音四章约翰福音四章的九节我们待会再看抱歉先把他约珥书的这一段落先讲完他不轻易发怒然后第四个在约珥书的二章的十三节说到神有丰盛的慈爱神的丰盛慈爱多大他把他的这样的恩典怜悯不轻易发怒这样的一种使世人来仰求领受的这样的福气呢，他丰盛的慈爱要临到遍满天地神的慈爱遍满天地。我们今天看到神的创造就是这样子天上的地上的他所造的他都连续他的慈爱很丰盛耶稣基督告诉我们天上的飞鸟也不种也不收，神尚且养活他所以神的慈爱遍满天地然后普及万民，神愿意万人悔改，愿意万人得救，不是吗所以神有丰盛的慈爱。最后一个第五特质就是他后悔不降所说的这个灾这个形容词常常在圣经里面提到神后悔其实神不需后悔，因为神不会做错，神是至善全智全能的。所以这个后悔是用人的这种形容词，人的这种心情去人的用词去形容。他的意思说神会改变，神会改变他的心意。为什么？因为神看到人 改变，他大有怜悯，他就改变。所以啊，在这里说后悔不降所做的灾，神改变了，他不要降灾哦，因为神啊，他的心意啊，先知书里面都讲啊，他不是要降灾祸的心意，他是要施怜悯恩典的心呢、啊。哦，所以啊，这个就是神的五大特质哈、哦。所以约珥先知说：“你们呐、啊，大家呀，要撕裂心肠，把握机会来悔改。”所以十四节我们看到啊，或者就是说，哎，谁知道神会不会这样子呢？或者会，那就是我们的机会哦。或者他后转意啊，后悔哦，又是一个后悔哦，就是神改变神的旨意啊来啊。完全按照他的旨意来行事，他留下余福了，这就是机会的。所以在约珥书的第一章里头谈到这么多的耶和华的日子啊，这么可怕，这么无可躲避，但是啊，神啊还留有余福，这就是神的恩慈了。就是留下献给耶和华啊，你们神素祭奠祭也未可知，有机会再因着神留下的余福来享受。来敬拜，来感谢，来颂赞哦。所以啊，这个非常的有恩典呢、啊，在这个段落藏在这里啊，也使我们大家来思想。当然，对当时候犹太人呢、啊，是一个重要的信息，他们必得要把握哦。但是很可惜的，有人把握了，但是我们知道啊，约珥先知谈这个话的时候啊，但后面呢、历代的这样的君王啊，或有这样来把握的，但是啊，慢慢的人呐、啊，走在安逸之中，人呐、啊、又背离了神的，又违背了神，又离开了神了，离开了这个救恩了哦。所以我们看到一个结局是这样子哈、哦，因为刑罚毕竟来到哦，如果人以这样子来哭泣，撕裂心肠。不止撕裂衣服，但是后面呢、啊？后面有人撕裂衣服，这个在犹太人的撕裂衣服里头有一些有一些过程，比如说有人撕裂衣服，这里先知说是要悔改，是要归向神。我们看到犹太人有人撕裂衣服，马太福音二十六章有人撕裂衣服，那大祭司撕裂衣服，为什么？因为他听到耶稣讲，哦，你是哦神的儿子吗？他耶稣说我就是。这个大祭司撕裂衣服，他受不了了，哦，他受不了了。看似是为神啊，为神来义愤，但是其实这是他最内心最大的一种嫉妒，他一种仇恨，所以他的撕裂衣服不是悔改，是。不是为神热心，是最大的嫉妒。有人呢、撕裂衣服，像《使徒行传》呢十四章十四节，保罗这个撕裂衣服，为什么？因为他们在以弗所被当成神，人家来拜他，他们赶快撕裂衣服，表达最谦卑的这样的内心，表达对神最大的敬畏。我们不敢僭越，这是神的。作为神迹是神的，不是我们，我们是工人而已，我们是仆人，所以他们撕裂衣服。有人撕裂衣服表达谦卑跟敬畏神，那有人撕裂衣服啊，当然是懊悔哦，后悔，或者是最大的伤悲哦啊。在创世纪三十七章，我们还记得雅各听到他儿子最心爱的儿子约瑟死了。雅各啊，撕裂衣服，伤心至极啊！所以那个是内心最深处的情感。所以约珥先知现在讲的就是，当人要一心归向神，要转回归向神的时候，要用这样的心。但是目标是要归向真神哦。所以这是在撕裂心肠的真实的意义的是我们来领受哦。很可惜主前。五八九年呐、在历代之下哦，看到有人呐、其实不是有人了、就是最后犹大国的结局非常可惜，他们仍旧不肯悔改哦，这个西底家哦，我们看到这个 被巴比伦王怎么掳走的，在历代志下三十六章，是他们被撕裂，他们并没有撕裂心肠，这个犹大王被钩子钩去勾住掳到巴比伦，整个人整个犹大人被践踏，最后圣殿被毁，那圣城被践踏，但是神依旧留有余福了，这个是神的慈爱，因为神仍然对亚伯拉罕有信实的慈爱的约。好，那当然也是因为像被掳到巴比伦去的但以理，他们在那里悔改，切切实实的悔改，我们知道后来被掳归回的，在尼希米记在以斯拉记都谈到，他们都常常真正的撕裂心肠，而不是只是撕裂外表。好，这是在这一段怎么样来躲避将来的大灾难，就是当耶和华大而可畏的那个日子来到之前，人应当要切实悔改。所以十五节，我们回来看约珥书二章的十五节到十七节，这里就是几个命令，要这样子，当你们要悔改回转归向神的时候，十五节说到在锡安要吹角，要分定，要宣告，宣告元素会分定禁食的日子。十六节要聚集要来使大家来自洁，然后再来是招聚，然后继续聚集。这里说到不止招聚众民，招聚这个 长老、招聚这个老者，他还有孩童。照理讲犹太人在宣告严肃会在禁食的日子，这些十二岁以下不懂，他们还不需要参加，但这里居然孩童要参加，然后连那个吃奶的婴儿你叫他怎么撕裂心肠，但是他也要来，因为这是关乎最后的日子的最重大的时刻，所以这表明全部的人都要面对，所以人人都要面对神的这样的一个审判，所以他说连那个新郎，你要让新郎出离洞房，新妇出离内室，新郎在旧约这个律法规定，他新婚第一年他不用当兵的，他可以跟他的妻子，新郎新妇可以享受新婚的这样的一年的这样的快乐时光，现在不行，他说出离洞房，甚至他说出离内室，有些是指的是帐篷，你可能还在结婚哦，结婚到一半停止出来，通通来聚集，所以这叫做禁食，这叫做真正的撕裂心肠，所以十七节祭司你要在廊子在祭坛来哭泣，来带领百姓，所有的人都出来了，连婴孩吃奶的都来了，从老到少，这是表示非常重要，非常紧急，不要再做任何事情了，所以这就是禁食的一个真正的刻苦己心的观念，真正的禁食是停止一切，完全来向神 来哭诉，来哀哭，来向神呼求，来切求，这叫情辞迫切，所以这个求神说求你顾惜你的百姓，不要使你的产业受羞辱，那列邦的管辖列邦会取笑，那神神你的荣耀呢，所以这也是先知的祷告了，也是因着我们刚刚说十三节神的这样的特别的本质怜悯恩典，神不轻易发怒，神有慈爱，神会听人看人的这样的切实悔改的心，神给人机会，这样的事情我们在旧约里有看到，我们像我们读过约拿书，连那个尼尼微大臣那个恶人，那个全城从上到下真的是撕裂心肠的悔改，神就改变心意，暂时没有降灾哦，所以神真的是大有慈爱，所以这个是约珥先知带着百姓呼吁百姓要这样来呼求，所以十八节当有这样的神留下余福的机会，那么人要把握， 啊，就是要来从十五节到十七节这样来做。当人这样做的时候，神就回应了，哦，神的后悔不降灾啊，哦，神的回应是这样子，甚至是超过人的所求所想。我们看十八节，十八节这里提到耶和华就为自己的地，哦，来发热心，哦啊，怜悯他的百姓，哦，这里是耶和华就这样子做，神回应人撕裂心肠的切实的悔改，啊，一心的归向神，哦，所以神就这样子来做，神愿意，哦，他第一个要医治地，啊哦，这个地已经枯竭，被火烧过都完全毁坏了，现在神要再医治，哦，然后神要医治怜悯他的百姓，哦，那再来十九节，神啊，要赐福，哦，要给这个百姓再有丰收，因为地被医治了，百姓被拯救赎了，然后啊，神就赐福，哦，所以啊不会再有这个蝗灾之后的这样的一种荒凉，这种凄惨，哦，这种没有希望啊，是五谷新酒油都来赐给百姓，再得到饱足，哦，然后呢啊，保护百姓不受列国的羞辱啊，这是神的保护跟眷顾。然后二十节啊，哦，这里啊，神把军队赶走了，神把敌祸啊远远的驱走，哦，这里北方我们提到这个时候约珥先知这个时候应该是啊，这个亚兰国，哦，所以神啊却要反过来审判那个太超过的啊，像亚述人，哦，亚述怜悯，哎，亚述这个掳掠的这个以色列，哦啊，犹大国后来也被这个巴比伦掳掠的，所以这两个国啊，神要刑罚，哦，神要刑罚，使北方的军队，啊，远离，哦，所以让啊百姓的威胁不在了，不见了，环境的啊这些大灾难大艰难都不见了，哦，这是神的保护，把他们赶到干旱之地，哦，旷野，哦，然后呢啊，这个荒废之地，哦，然后前队，哦，如果说以蝗虫前面呢，啊，赶到东海，哦，东海是死海啊，啊，蝗虫到死海没得吃，大概就死光光了。啊，这个后队赶入西海，那地中海一样，哦，蝗虫啊啊落到水里，没戏唱了，就灭绝了。所以是神把军队通通赶走，把军队驱赶，甚至啊把他们呢，啊，消灭。哦，因为他们所行的大恶，哦，臭气上升，腥味腾空，哦啊，神只是借他们来刑罚他的百姓，但是他们太超过了神，啊，一样，哦，因为神要对万人都有审判，哦，说何况这些是作恶的，本来就是恶的，啊，这些亚述巴比伦这些，啊，甚至是，啊，这些不肯悔改的世人呢，哦，好，那么第二十一节开始，啊，神啊啊，来告诉这个啊百姓，当人悔改之后啊啊，这里有撕裂心肠之后的蒙福啊，哦，这里啊非常的啊喜乐的一段，哦，啊，在第三大段呢 啊就是神应许啊将来有的福分，哦，神的余福啊啊非常的丰盛，哦，在这里二十一节开始提到啊，哦，地土被医治，所以不要怕。土地啊，哦，这个约珥先知的形容，哦，不要怕，要欢喜快乐，因为神行了大事了，哦，走兽，哦，第二十二节不要怕，哦，要啊，因着旷野又啊恢复生机了，哦，那个啊变成这个啊荒野变成荒凉的啊变成黑暗的地方啊，现在啊要恢复了，哦，啊树木结果，无花果树葡萄树都效力了，哦，所以这就是福气又来了，人的这种平安喜乐又回来了，哦，因为人悔改得到神怜悯，神在赐福，就是这样，哦，所以喜乐民要快乐，哦，因你们的神快乐，哦，然后这里提到因为神要赐下何以的秋雨，哦，降下甘霖，哦，然后啊，这个甘霖，哦，我们如果在以色列地，我们大概都知道秋雨啊，是他们十月到十一月的啊所谓的早雨嘛，哦，秋雨一下啊，可以开始来耕作，哦，耕种，中间的甘霖其实是十二月到 隔年这一段就有一些这些雨。然后呢春雨，春雨当然就是隔年来三月四月这个是收成前的这一段我们说的晚雨，所以这些跟先前一样的恢复了，没有干旱，没有灾难，只有这个丰收，所以因为神在赐福，地被医治，人被赐福，二十四节就充满了这些神所因着保守人努力耕种人敬畏神，然后谨守本分就充满了这些耕种劳碌所得有麦子、酒榨、油榨、新酒、新油都盈满所以这个是神的赐福，这么多，这么丰盛。二十五节，甚至神说这是约珥先知说神要补偿你们从前打发到你们中间的那大军队蝗虫男子、马蚱、茧虫，那些人那些年他们的破坏、他们的毁坏、他们的让你们完全都失灭的这些神说我要补偿所以神有丰盛的慈爱这些被毁灭的神却要加倍的偿还。所以这个历史上我们看到许多犹太人后来归回了，神使他们重建了我们再往前看，很多人有这样的经历我们看到路德记里头，我们看到那这个俄贝德这个婆婆不是俄贝德拿阿米拿阿米拿阿米原本是田但是他跟随的先生离开犹大神赐福之地，到了外邦离弃了神，追求这些物质、这些世界的事情外邦的这样的丰盛，结果看清了神的祝福，所以他们遭遇了神的管教但是后来我们知道拿阿米他悔改了，他跟路德一起他们来悔改，所以他们是不止撕裂衣服，他们是撕裂心肠，所以他们就得到神的祝福，神补还他们呢当神的选民愿意重回神的怀抱，重归一心归向真神的时候，神是加倍的补偿。所以在约珥书这里二书节说到那些人失去的神要补还。后来拿阿米我们知道哇，这个得到一个胜过七个儿子的这个好媳妇，就是路德路德又因着波阿斯这个有爱心的财主来生下后裔生下大卫的先祖有大卫这个君王成为后裔，非常荣耀，甚至有耶稣基督在这个大卫的君王的血脉之中这个不是补偿吗？这个实在是补偿补太多了所以我们要看到这样的历史我们就知道我们要可以学二十六节神有应许这个福气让人来享受。最后二十七节要让人知道我是真神我除我以外别无真神所以是让以色列人明白所以在第三段这里头，神应许的福气有国家的太平因为敌人被消灭了国家就太平，国家太平来自于我们刚刚谈到土地被医治，百姓本身被医治，神又重新赐福有丰收，神又保守眷顾他们有平安神审判恶敌了所以这个二十节所以这些国家就太平了，国境就太平了，我们今天的环境也是神的国度，神的教会也是这样子会得到平安神又降下甘霖秋雨跟春雨，这是恩典的补偿那使百姓能够信仰专一，唯独相信耶和华真神此外别无真神，不再三心二意了，不再偏向世界了那最重要的是二十八节这是我们所知道的，因为秋雨跟春雨就是本会我们真教会所深信的，我们所知道的圣灵的浇灌，圣灵的应许末后当那些日子 这个大而可畏之日子来临之前，因为三十一节提到这些会发生在大而可畏的日子临到之前。感谢主，我们已经领受了，一方面我们感谢，一方面我们就要警觉。那这个圣灵浇灌凡有血气的，那这一段是彼得直接在使徒行传第二章应用，他就是圣经的内证，证明已经实现，证明神的旨意、神的应许实现。那当然也让我们领受，因为在二十九节那些日子，不是一天，圣灵不是降一天，我们都知道。所以我们知道早雨圣灵，这个秋雨已经在五旬节的时候彼得他们已经领受初代教会圣灵第一次降临，那实现了神的这样的一个预言，这个是自古以来人人所亲献的，耶稣复活后升天五旬节圣灵真的降临，神的旨意实现，神的旨意，神的信实从来没有被人怀疑。摩西在民数记十一章提到他盼望百姓都能够受圣灵感动的那个愿望还记得这个那时候神特别感动了这个七十位长老讲也受感说话。那时候约书亚很紧张，跑来跟摩西说：“请你禁止他们，他们怎么可以？他们又不是你，怎么可以也受感说话？”摩西说：“甚愿神的百姓都受圣灵感动说话。”摩西那时候的那个盼望，现在实现了，就在圣灵降临末了神这个印记天国的印记降临，所以这是非常令人敬佩，非常令人看到神的伟大信实的作为。那当然领受圣灵使我们充满盼望，使我们笃信不疑，但是更提醒我们，因为三十节说到天上地下开始有歧视，这个是末了的征兆出现的然后更可怕的三十一节，日头变为黑暗，月亮变为血，在大而可畏的日子未到以前，这些末了的灾害一一的来显现，告诉我们神基督要降临的时候到了。所以是一方面我们喜乐，一方面我们更要警醒。所以三十二节就告诉我们，如果这个时候凡求告耶和华名的就必得救因为这是唯一得救的方法求告神的名所以我们在讲义最后提到求告神的名当然是敬拜独一真神今天我们知道神的名已经显示给我们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人的名使我们靠着得以得救，就是使徒行传第四章十二节告诉我们的，也是众人听到彼得借着这一段约珥先知的预言来告诉当时候的人圣灵降临了，神对我们的应许实现了，我们要相信，要悔改所以在使徒行传的二章告诉世人圣灵已降临，那又要怎么做呢？怎么样得到这个永生的印记呢彼得就在使徒行传的二章三十八、三十九节提到，你们呀，个人要悔改，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使你们的罪得赦所以这就叫求告耶和华的名罪得赦，求告神的名才得赦，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你罪得赦就能得救，这叫信而得救信而受洗必然得救。好，那下一步当然彼得在讲要领受那应许的圣灵了好，这就是神给世人在末世余福怎么得着，从约珥书第二章我们看见了，我们也看到求告神明也是我们今天应当要更多的见证，还有更大的信心，以及我们持守所信的真道来回应神的呼召跟神来建立这个除我以外没有别神的神与他的名的关系好，感谢主，我们今天把第二章概略的说过也能够从第二章里头来领受我们真的有两个重点，神的日子一定到，而且已经快了 所以应当要撕裂心肠，要切实的悔改，要把握神的恩，来向神回转，来向神求告，那就必得救，就必得救。感谢主，我们二章分享到这里，我们来唱赞美诗253首。